今年九月份，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为国有之后，同样对这个岛屿宣称拥有主权的中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反日游行，并且出现暴力行为。日本在华企业甚至驾驶日本产汽车的中国人亦都成为施暴的目标。研究现代中国论的日本神田外语大学教授兴吕一郎日前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反日游行当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被施暴目标不单单是日本企业，还包括中国人。施暴的人就多数是来自农村的民工或者无业者，凸显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他说，在游行当中，日企和城里面的人成为受害者，令人感到一种仇恨的情绪。看来中国的仇富和仇官心理已经扩散到普通的民众。在反日游行当中，遭到重创的在华日本企业逐渐的开始恢复营业，有些超市集团还要在中国建立新的营业点。神田外语大学教授兴吕一郎分析说，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动向的背景是国内市场萎缩，日本企业并没有退路，但是从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对华感情恶化，经济与舆论存在很大的差距，中日关系要想构筑起真正的互信关系，中国需要实现民主化。但是他认为，被称为太子党的习近平首先是保护的是父辈打下来的共产党政权。他说，太子党继承了纯粹的共产党血统，对于他们来说，共产党好比自己的公司，父辈就是社长，他们是社长的仔，他们不会被公司倒台的。日本媒体普遍认为，习近平新体制的对日立场只会更加强硬，不会手软。日本的朝日新闻注意到两个星期前，也就是11月15日，习近平在20分钟的第一场演讲当中，民族一词出现了16次，说这个是一次全面推出民族主义的演讲。同时还注意到11月14日通过的18大活动报告之中，第一次加入了坚决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讲法。朝日新闻的报道引述中国智囊有关人士的话讲，这个反映了长期在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工作过的习近平的强烈的意向。对此，日本国内有人认为，日美同盟需要以硬碰硬应对强势中国。日本神田外语大学教授兴吕一郎不赞成这种论调，他认为日本作为成熟的民主国家，不应该一味地跟中国较劲，而是应该站得高一些，远一些，从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角度出发，或者得到的结局是不战而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